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五，今天美国的市场是全部微跌，但纳指呢是稍稍的收高。我们今天看到博通啊是首破1兆美元，这是继 NVIDIA 之后又一家芯片制造公司突破兆元的大关。连续这几周下来之后呢，道琼斯已经是七连黑了，纳指呢是连续四周收涨。今天的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特斯拉股价继续创下新高。今天的美国股市呢虽然是下跌啊，那主要呢投资者因为持续的通胀的数据和国债收益率的上升，那么在广泛的抛售当中又保持着这样的一种谨慎的情绪。像道琼斯已经是连续七个交易日下滑，是从2020年2月以来的最长的下滑的连续记录。标普500指数呢小幅的下走，那纳指达克刚才我提到了受博通的股价上涨的提振，今天呢是微涨的。债券收益率和通胀的这种持续担忧让股市的投资者呢在现在哈股市已经大涨的尾声的时候呢，市场开始情绪变得犹豫不决。所以呢一些分析师呢就在认为说，股市啊经历了前一段时间大幅的上涨，加上呢这一段时间的利率上升之后，人们在获利了结。通胀数据本周呢不管是 CPI 还是昨天的 PPI 都略高于预期，所以呢昨天我也为大家详细的讲了，市场其实就在预期啊明年可能不会大幅降息，但是呢他却认为12月份他一定要降息，这是市场的解读。现在 FedWatch 的工具显示市场 97% 压住12月份它一定会去降息哈，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分裂式的这种压住。今天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已经是上升了 0.5 个百分点，收在了 4.398%， 创下了从2023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也结束了呢从总统大选以来呀大部分下跌的这样的趋势。当债券价格下跌的时候呢，通常收益率就会上涨。为什么收益率上涨呢？就是市场或者投资人认为利率可能会上升啊，大家认为利率可能会上升。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债市的这种悲观的情绪也影响了今天推动股市上涨的七巨头这种大型科技股，今天的 Alphabet、Amazon 和 NVIDIA 都是小幅收跌的。所以基本上今天还有一个消息会为大家会详细的讲，就包括低收入的消费者支出都开始引起市场的担忧，都拖累了消费品的这个板块，像 Nike 和可口可乐哈都是走低的。还有呢今天一个消息就是周四和周五中国的年度中央经济的闭门会议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并没有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市场上基本上从周一开始的这种看涨的情绪呢，因为没有具体的足够的细则的措施，然后呢今天呢导致中国的股市都在下跌，用一片的跌声反映了市场对这次经济会议的看法。下一周呢我们就知道了哈，大家都关注的是美联储的利率决策会议了。现在呢市场 97% 啊认为是要降 0.25 个百分点。那联储会不会照着剧本去做，那就等待着他们的判断吧。科技股在持续的上涨，那推动呢在本周之内我们知道纳指呢首次突破了20000点。然后今天的主要的股指像道琼下跌了 86.06 点，跌幅 0.2%， 报 43,882.0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23.88 点，涨幅 0.12%， 报 19,926.72 点。 S&P500 下跌 0.16%， 报跌了个等于0.16 点，没动吧，叫 0.0026% 的这个跌幅，还是在6000点以上哈，6051.09。 本周之内呢标普500指数是本周收跌了 0.6%， 纳指呢本周之内是稍微收涨的哈，是微幅收涨啊，周表现。道琼的本周也是收跌的。 然后费半今天上涨了167.57点，涨幅 3.36%， 收报5149.79。这是博通哈，带来了一系列非常令人鼓舞的消息。博通的股价今天飙升了24%。昨天我们就提到了哈，这个博通它在盘后呢财报就表现得相当的好，昨天盘后就至少涨了15%。那么今天呢，它的市值直接就突破了万亿。比特币仍然在10万美元这个上下徘徊哈，震荡。博通呢，是我们来看一下哈，我看一下这个博通的具体的消息。博通呢是今天的股价飙升24%，是成为 NVIDIA 之后第二家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芯片制造商。这个里程碑是因为呢，他们对2027年财年三大科技客户在 AI 芯片上的支出的这样的一个预测。而这些三大科技公司客户，他的客户啊 ，AI 芯片是由博通所提供的。分析呢就在说呢，这个预测的时间跨这么老长，对吧？现在是2024年，你跑到2027年去了。但是呢，这个为什么这个市场对它这么鼓舞呢？反应分析人士呢是在说呀，因为博通这家公司在预测方面一向是非常保守的。那么这种保守态度呢，是有助于市场呢接受这样的一个预测。因为你这么保守的人，你居然呢把2027年你都看得这么好，那我们相信呢，保守的人说话是比较靠谱。那博通呢，在为大型的科技公司制定的 AI 芯片最大的这些竞争对手呢 ，Marvell 也呢今天大涨了近11%，所以今天这个半导体芯片呢是受提振的 ，NVIDIA 呢是下走的 ，NVIDIA 的必须它这个 Blackwell 呢再去有更好的一些表现，否则呢它现在属于涨到顶端哈，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它呢涨幅几乎表现的不那么特别明显，而特斯拉呢则是继续保持着它的这种强劲。那昨天马斯克已经宣布了他在德州建立他的 Starbase 的总部哈，就是这个 SpaceX 的总部已经彻底搬到了德州，然后他的特斯拉呢现在一路在上升。那现在很多他的坚定的信仰者呢都是平静的接受的这种涨幅。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录像，描绘特斯拉的支持者就是在一个狂风暴雨当中，他淋得浑身湿呱呱的，坐在椅子上抖着个脚啊，任你狂风暴雨，我自岿然不动啊。这是今天网上这描述这个特斯拉的信仰者，我觉得特别好玩。你们看不到的，高姐就在广播上为大家去讲一下哈。今天呢，纳指100指数成分股呢做了一个调整，它呢是公布年度成分股调整的一个结果了，增加三家公司，叫做 Palantir， 还有这个 MicroStrategy 啊 ，MicroStrategy 进去了，还有 Exxon， 然后呢，剩下是Lumina， 还有超微电脑哈、啊，这个 Supermicro， 还有 Moderna 这三家公司呢被移除了，纳斯达克100指数呢，它有一套明确的调整的规则。基本上呢它季度有可能会调整，然后呢也一年年度啊，它是标准动作，年度像这个12月份了，年底的时候呢都会做一个标准的移除或者是调整的动作。那通常公司你必须在它那上市了，然后排名呢必须要靠前的了，你如果不能够保持在前100名啊，你的公司的流动性不足啊，公司被并购或退市啊，不再符合纳斯达克100指数这些要求的话呢，那它呢就会把你弄出去哈，就是这是今天纳斯达克100的这样一个调整，调整之后会在第三个星期五收盘之后呢生效，12月的第三个星期五，那也就是下周五就会生效了。这都12月中旬了啊，通常会在每年12月初公布调整的结果，然后通知市场哪些公司会纳入会移出。今天下去三个，进去三个啊。那大家比较熟悉的 Supermicro， 因为这个大跌呢，这段时间它掉下去了100，标普纳指100企业之外了。然后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啊，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美国国会委员会的成员致电苹果和 Alphabet 的高层，敦促呢他们准备好遵守一项全面封杀 TikTok 的这样的一个法律。 这个在之前我也为大家讲过了。那基本上呢，我们看到TikTok 呢正在寻求一个暂停的这种动议，那这个动议能不能批，同时呢这个动议暂停之后他们要往最高法院哈去打官司，这是 TikTok 方面的行动。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呢巡回法院对他的之前的判决呢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个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呢就维持了一项法律要求呢，中国的字节跳动在1月19号前出售 TikTok， 如果呢他没有在这个1月19号之前卖掉的话，苹果和 Google 呢必须依照这个法律在他的平台上面不再支持 TikTok 的应用的程序。所以今天像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两名成员，一个是密西根的John Mullen 呢，还有伊利诺伊州的两位议员，都给库克和皮柴哈都去写了信，提醒他们作为应用商店营运商的责任。他们在信中说，正如你们所知，如果未完成符合条件的资产剥离，该法案明确规定不得透过任何市场，包括线上应用程式商店，向美国用户提供取得、维护或更新这类由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式的服务，包括应用程式的任何原始代码。同时呢，他们这两议员呢也致函 TikTok 的执行长周受资，就是关于法院的裁决。议员说，从拜登于四月初签署最初的 TikTok 法案以来，国会已经提供了充足的时间让 TikTok 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遵守规定。信中说，事实上 TikTok 已经有233天的时间来寻求一项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解决方案。然后 TikTok 呢一直在打出一个人权牌，说侵犯了其 1.7 亿用户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观点被三位联邦上诉法官呢全部驳回了，因为呢是这个法律呢专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目标的。于是呢 TikTok 提出了这个紧急动议啊，申请一个临时的禁止令。所以呢下一个呢就是川普到底会怎么样。他之前昨天是前天他对 TikTok 这个事情说表示对尊重法律，但是到1月20号上任之后他会不会执行啊？ 1 月19号到期对吧，他20号他会不会执行，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他是推动了这种禁令，然后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和共和老的大的金主，也是 TikTok 的大股东 Jeff Yes 呢去会面之后呢，他对 TikTok 的态度呢是有所转变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TikTok 呢是由中国字节跳动的，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哈，它必然是受中共操控的。我以前在咱们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过，今年呢，中共的国安部发表了叫做“请喝茶”的十条啊，你有这十条就会被喝茶，而那里边的释法权全部是在中共的手里头。当时呢我把这十条在广播里边跟大家讲了，我就做了一个 TikTok 的视频，一分钟两分钟那个样子，我就给大家讲，其实我是提醒你现在要回国的华人朋友要注意。结果我的那个视频被 TikTok 送了一个短信，被我给封掉了，说我传播不实讯息。这就是 TikTok 在美国对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所做出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对于您使用微信的这种朋友都知道，你在美国又如何，你在微信群当中你就不能谈论他们认为的所谓敏感自由。所以他现在呢却打着这种侵犯了 1.7 亿美国人权自由言论自由的这种第一修正案，就是共产党的这一套东西，加上这些企业这些 CEO 从那外交官那个人那不是人的嘴哈，就那张开嘴就胡说八道。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看吧，对美国呢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1.7 亿用户的确呢是非常的多，我们得承认 TikTok 的它的那个商业 model 和那个软件使用的那种可实用性的确啊，它做得非常的好。而美国这方面呢就挺慢的不得了，那个苹果的手机上那些软件很多功能都是一丁点一丁点的加，所以你一下子就让 TikTok 把这个 app 呢在美国去已经被吸粉吸了那么多。那么接下来到底怎么样咱们就会继续观察。那么这个呢这次的 挑战，法律挑战呢，他不管你怎么回事，我只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件事情，终于达到了他这个痛点。所以到底结果会怎么样呢？您觉得会怎么样呢？好了，这是今天比较大的几个消息哈，给大家去分享一下。那么现在整体的市场呢，分析师呢是认为，因为债券正在抛售，主导了这种市场的情绪。当科技股上涨的时候呢，价值股和收益型股票下跌呢，也就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现象。还有呢，现在这个交易时区哈，现在呢纳斯达克呢是将跑赢大盘，小型股呢表现比较落后，道琼也会落后，直到呢会有新的催化剂呢去出现。那么基本上从上周到现在吧，分析师都认为股市在未来几周还是有上涨的空间。现在呢是13号嘛哈，从下周开始就正式进入了12月的中旬，股市呢仍然在年中哈，以这种上升的旋律哈，保持着这样一个主旋律。然后呢，像一些分析师都认为年中的目标，像 Piper Sandler 这家的投资公司，他们就认为年中啊，S&P 500可能会来到6100点，现在是6060嘛。2005年呢，他们年底目标定到了6600点，有的呢定的更高，是6700点。现在呢，大型股中的中小型股之间的交替的策略性的轮动，基本上是目前的一个主旋律。然后呢，利用确定的支撑位的健康回调来增加呢自己的投资的这种部位啦等等。好，那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市场的一些具体的表现和情况。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Dollar Tree 啊这样的最能够代表美国低收入这个群体他们的这种消费的情况，那他呢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非常好，那这些信号呢就值得我们去关注啊，这些真正的前线真正的消费者。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2024年的12月14号星期五。一年呢过去了，现在呢最后一个月的一半已经走过去了。美国呢从去年到今年的股市呢实在是欣欣向荣，牛市啊涨的呢大家都觉得是该跌了，但是呢大选呢又加剧了这样的一个乐观的情绪，对未来的这种期望值。但是呢所有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他们现在都在分析川普的政策。但是我觉得一直我跟大家讲的那真正的支撑美国的消费者这部分才是最值得观察的指标。今天呢在华尔街日报上有一个文章列举的非常的详细，它的题目呢就叫做美元商店啊，就 Dollar 店呢 Dollar 这个店呢，他呢已经发出了警告信号，就是低收入的消费者呢财务已经开始压力巨大。文章呢就在讲到说，通货膨胀啊，你从数据当中看呢是涨得慢了啊，有所缓解，工资的增长也相当的不错。美国人平均来说呢，储蓄还是比大流行前啊还是比较多啊，就 pandemic 之前还是好一些。但是呢，低收入消费者却没有感受这样的变化。作为这个群体趋势的风向标，这种 Dollar 商店呢，在今年初就开始看到了他们最核心的消费群的节约的迹象，而这种趋势已经持续到了最新的这个年中的季度。他们呢是说呀，在 Dollar General 哈这样的，在像这个万圣节呀等节庆购买商品的时间越来越晚，都是等到最后时刻，而且呢在月底的时候预算耗尽的时候呢尽量都不花钱了。还有呢，商店里边本来这Dollar店东西就便宜，在这个便宜的里头的廉价的商品的品牌销售量还在上升。那像 Dollar General 在12月5号的财报电话会议当中说，他们的销售1美元，咱们知道这个 Dollar 店呢里边 Dollar 的商品已经很少了，都已经是3块4块的对吧，那就在这里边的真正的1美元商品的这个货架当中是上一个季度呢表现最好的品类。那除了 Dollar General， 像沃尔玛的 CEO 在12月3号的会议上呢也在说，通货膨胀的周期对低收入家庭影响巨大，也说呢他们自己的顾客也显示出这一部分群体感到压力山大。 还有呢，便利店运行商叫做 Casey's General Stores 在财报会议的电话当中说，也是看到了低收入消费者需求疲软。还有麦当劳在十月末的财报电话当中也是说，更多低收入消费者选择在家里吃饭，这就使得客流量有所下降。麦当劳里边的$5的套餐大受欢迎，于是呢，他们去把这一个优惠呢延续到12月来吸引顾客。包括呢，汽车维修连锁店叫做 Monroe 在十月末呢也表示，价格导向型消费者正在转向它更便宜的轮胎的选择。数据也显示，低收入家庭的工资的增长现在落后于富裕家庭12个月的移动平均数。按照工资水平的年比，现在年中的位数的小时工资增长呢，来自这个亚特兰大的联储的银行的数据呢，都在显示哈，都是低收入的全部落后于富裕家庭。啥叫富裕家庭啊？低收入家庭在这个 pandemic 之后呢，这几年表现的是相对较好，这个时候呢被称作富裕的小衰退。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过，真正银行储蓄钱涨得最多的这部分呢是低收入的最下面的这个家庭哈。相反呢，这个当时的中产阶级等等呢并没有涨幅那么的大。因为呢，在服务和零售等蓝领工作需要激增的时候，最低薪资工人的工资增长是最大的，加上呢刺激的支票哈，就是政府发的那个支票，还有食物券的补充，那个福利政策的临时都给增加了数量，都帮助了这种低收入人群呢积累了他们的储蓄。然后包括为这些人群呢提供服务的所有的企业，像什么 Dollar General 啦、Dollar Tree 啦，他们的业务呢都是兴隆的。在2020年到2022年那两年呢，他们的股票大幅的上涨，表现呢都好于标普500指数。但是呢，现在这些商店的股价都失去了此前的涨幅，现在呢甚至呢都比这个 pandemic 之前的这个股价的水平还要低。那主要的原因呢，他这个里边分析两个，一个呢说归咎于企业的决策，比如 Dollar General 呢没有加大在门店上的投资，这一条就胡扯哈，我就觉得这就是胡扯。你怎么加大门店上的投资啊？重新装修，扩大门面，增加人流量，你要真投资就傻了，对吧？这两年你就傻了，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成立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看那些文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边有，你要不注意的话，你就觉得好像众多原因，其实不是的。他这个就后面的这个原因说，反映了最贫困家庭的情况，没钱了嘛，这才是真实的原因哈。还在这里边还加了一句说，没能再加大在门店上的投资，我说这就是胡扯哈。您觉得呢？好，那他这个文章后来也在介绍说，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呢是能够看到，从2022年以来最低收入的美国人的工资增长是大幅的放缓，多年的这个价格上涨正在压迫低收入的消费者。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啊 ,CPI 在 2.4 在 3.5% 之间的在徘徊。但是呢，这个通胀的比率没有反映到低收入家庭大部分工资支出的消费的这个篮子当中哈。我们就看到呢，像零售顾问公司 HSA 的 consulting 的总裁呢，他就估计说，过去12个月低收入家庭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平均达到了 6.3%。 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这一个估算呢就是调整了一下消费者价格指数的这个里边的各种指数的构成，你讲租金、公共事业和食品，这叫必需消费品，你比重提高，低估了消费者在汽车、家具、衣物、消费电子产品、非必需消费品上的支出。所以呢，如果你要没有多少钱的话呢，家庭人你就牛仔裤穿得更久，就不要买衣服了嘛，这是被推迟购买的。所以呢，你要整体的去衡量的话呢，他们的对他们来讲，他们的通胀率呢，就是比例啊，就在这个家庭当中支出的构成的比例呢，实际对他们来讲是更加的艰巨了。美国劳动统计局发布的啊，他们的数据呢，就是收入最低的美国人，他们的收入的71%支出呢，用在了食品、住房和医疗保健。 最富有的家庭呢，这个比例大概是65%，这个比例能差了7%哈，7%到6%。那当租金、医疗保健、公共事业这种必需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又大于服装、家具、新车这种，可选择商品的价格上涨的幅度哈，那么你这些包括这种非必须的可选择性商品的价格呢，其实呢今年有所下降的话，那么整个的真正的必须消费的通胀呢，对他们呢就累积了这种重大的负担，在越时间拉得越长，他们显示的就越明显。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的12月到2024年的6月，最贫困的 20% 的美国消费者的物价实际上上涨了约 64%， 而最富裕家庭的物价呢，等于上涨了 57%。 然后他们也这个数据呢就在显示哈，低收入家庭的通货膨胀的负担可能会更大，他们可能因为支出家庭必需品呢是占的比例更大，而不是非必需品，本来他们也不去买什么名牌儿。于是呢这个另外的一个原因，通货膨胀也没有反映出高利率的影响，而高利率可能会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大。虽然呢低收入家庭拥有信用卡的比例呢并不高，但是呢只要拥有的这些家庭往往每个月都在结算余额，又扩大了他们高利贷的利息。现在那个 credit card 不是 我直接就把它叫高利贷了，都已经20%多了，你说它不就是高利贷吗？信用卡债的利率啊。然后呢怎么什么时候低收入消费者会感觉好呢？食品制造商雀巢哈，美国首席执行官在上个月说，第一呢，低收入家庭要跟上价格上涨的步伐呢，你通货膨胀啊你就得再降低一点啊，还有呢就是工资的增长也需要赶上一点，那这都需要一些时间。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呢11月份同比上涨到 2.7%、啊、比10月份的 还高了 0.1%、这个就蛮有代表性的。那另外呢他们还用另外一个叫做 SNAP、啊、就是那个食物券补充的那个福利，用这个呢做比喻，说四口之家呢从10月1号起每个月领取最高能够达到975美元的福利，这个比去年的呢只增加了2美元。而且呢这个 SNAP 啊去领这个资格呢要求的更加严格，52岁到54岁而且没有抚养子女的健康成年人必须开始证明他们正在积极的工作、培训或者上学，才能够有资格去享受这种福利。包括呢社会保障哈、啊、生活成本调整为 2.5%， 那么明年哈，它会增加一个 2.5%， 但是在去年和前年的时候呢，这个增加的幅度呢是达到了，今年是 3.2%， 去年是 8.7%， 大家还记得啊，那个 Social Security 呢，这些都是调涨的，因为通胀太高了。但是呢，这个增幅呢会被医疗保险 B 的这个保费上涨呢所抵消。2025年呢，每个月的保费将升到185美元，而今年呢，这个数据呢是174.7块哈。哎呀，上涨10块钱对他们来讲压力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部分呢，我给大家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因为一旦哈，你知道大家知道拿那个 SNAP 的补助的家庭是多少吗？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数字，2023年这个 SNAP 呢在美国是约4200万人，4200万人参加 SNAP 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在低收入人群当中提供食品啊等等哈，食物券啊等等。但是呢因为受益人过多，然后依赖性太强，滥用的问题，比如他们会买烟啊，买甚至买这个非食品消费券，还有人反正都整整的就滥用的问题等等吧，那4300万呢，大家知道这个数字。所以呢一旦哈这个股市开始崩盘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吗？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就不会再有财富效应了，消费者就会停止整体的消费了。因为你看到下面的这个群体4300万哦，那么这还是拿 SNAP 的，比这个再高一点的，他不拿 SNAP 的呢，那这个比例要更大，对吧？他们已经就是到最低最低的，他们消费力连 Dollar General 都不行了。所以大家要记住，一旦股市要崩盘的话，马上哈，这种 消费者就会停止这种整体的消费，经济就会一落千丈。所以现在的股市，川普昨天不也说吗？股市非常的重要，是，真是这个样子。所以股市能不能得到经济层面的这个支撑？还有呢，为什么大家还压住十二月份？这个联储一定会降息，有些话不能说，看破不说破，说破有罪过，我也不说啊。为什么要压住？明年肯定不涨的，今年还要去降息，为什么？川普上台呀，他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虽然呢，现在的华尔街媒体啊，资本都已经开始 kneel 啊，都开始去跪了啊，都服了，去给川普，但是他的反对力量是绝不会消停的。那么这个反对力量到底还会制造哪些的这种动荡，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件事情一定会存在的，就从来就没有消停过。那么这些事情呢，都不讲啊，这也是一个不可以讲的政治不正确的这些事情。所以最最担心的就是股市这部分大调整。之前我们也知道有一个预言呢，都在说2025年股市崩盘呢，经济衰退啊，什么两周要准备食物啊，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么到底会不会来？我们希望它不会来，因为恐慌是会蔓延的。很多的时候说储存食物，你说美国要饿死人，这世界上还能有活人吗？对吧？可是因为它会恐慌，你一恐慌的话，大家就疯抢，本来不缺，你这一抢呢，反倒变成缺了。所以政策的透明性，这种资讯的这种透明啊，信心呢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本来不缺，但社会一旦动荡的话，什么都会缺。那一周两周，你能恢复这个动荡吗？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时2020年，川普不同意封城吗？他说你不能因为一个问题，因为解决一个问题再制造一个更大的问题，说的不难道不对吗？说的多么的对呀，中国人讲就要不要因噎废食嘛。但是那帮人作呀，就骂川普啊，就封城啊，这不就是民主党那帮人去做的吗？你就看到多难呢、啊、那川普不封也不对，封了还不对啊，那就是全是你的错。所以太残酷了，政治太残酷了，你哪怕一些正确的说法都得不到这种承认。那么现在川普虽然呢，他冒进这种千辛万苦哈、啊，冒着生命的危险、入狱的风险，把自己后半生都压进去了，这个晚年生活都压进去了，取得了这一场胜利。但是他的对手会消停吗？所以这就是我们只是说这个因素它就是存在的。所以我今天看了这个文章之后呢，我就详细的为大家去介绍一下，一旦股市下来的话。下面那些人已经不消费了，而过去的这个政策包括今天的这些政策根本就不紧缩，所以呢它就造成了通胀，这种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有资产的人大家是不怕的，你股市也涨，通胀了之后有资产都水涨船高。那支持民主党的，支持这种政策的，恰恰呢又是这种底层的，他说他们给你面包，结果呢最后你面包你也拿不到了。哎呀，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缘起和原因啊。好了，那我这是这第二段呢给大家讲了这么一个事情哈。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回过头来我还是要去讲一下就是川普的这个情况。今天呢已经有确切的消息， CBS 和 CNN 都已经报道了说习近平不会来到美国参加他这个就职的典礼。今天呢，我昨天在说他敲钟，我说跪了哈，华尔街跪了。那今天呢，华尔街日报呢也是这个头条上面也有一个大标题，他的题目就用的就是美国的 CEO 现在 kneel 啊，这一周是他们在去朝拜川普啊，就是跪了，就是用中文就是讲跪了啊，也讲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讲的蛮有意思的，我就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讲一讲哈。很多时候我们都听说过，不要看这个人怎么说，要看这个人怎么做，我们会看到一些细节。有的呢，去煽动民意的人呢，嘴巴说的非常的好听。昨天我给大家也讲了，这个奥巴马 care 哈，这个健保最后他答应的都没有达到，全都没有拿到的，说的太好听了，但是你做的那个东西完全都是胡扯。然后呢，激发了这种保险公司和用户之间的矛盾，然后你又把这个屎盆子扣到了保险公司身上，然后呢，你们就说取消这种私人保险，以后全部是国家保险，弄到一个国家保险，你就像英国似的哈，就是人就死在等待看医生的这种路上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说的啊， 不行，你要不要光看他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以及呢做的所之后所产生的结果。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川普的最新的消息呢，是在明天晚上在他福州的海湖庄园会见日本前首相安倍的遗孀安倍昭惠。那他呢是在川普胜选之后哈，那很多的国家领袖都希望跟川普会谈呢、见面呢，都被拒绝了。包括呢日本现首相石破茂十月份访问南美回途的这个回程的途中也想和川普会谈，结果呢也没有得到这个见面。但是呢川普你看他却邀请了安倍昭惠哈访问西班牙的回程当中，在佛罗里达的庄园呢去款待他。其实呢这个你从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我们从这里边就能够看到哈，就是你要看他一些很多的细节。在川普在 X 平台上你可以找到很多的，你比如他在共和党初选的时候有一次出场的时候呢，主持人就跳过了落掉了一位好像是印度裔吧，我忘了哈，就一位候选人他就落掉了。后面上来的所有的候选人都没有理他，但是呢叫到川普的名字呢，川普看没有叫他嘛，川普就站在那儿等着，直到呢叫了这个名字之后呢，一起呢去跟他走上去。当时这个反复的在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人在细节上你能够看到这个人很细心，然后呢能够陪伴着那种孤独者和弱者。那这次呢他去邀请这个安倍的遗孀，我觉得也能够从这个细节当中看到他的一个为人和处事啦。那在2016年川普第一次当选总统的时候呢，他在家里接见的第一个外国的领袖就是日本的安倍。他们两个呢私交甚好，那外面呢一直在讲到亚太战略呢是安倍提出来，并且呢他一直是给川普在讲中共对美国对整个世界秩序的挑战和威胁。他们两个呢私交是非常好的。在安倍的一个回忆录当中他就说，有的时候半夜啊在日本的时候他会突然接到川普打来的电话。你想啊，这个美国总统大半夜打电话，他说安倍说我经常会以为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结果呢川普就是要跟他去聊聊天啊，是想念老朋友。然后他们就会山南海北的很惬意的聊天。所以我们这个吃瓜群众啊，普通人，咱们听一听大国领袖的这种回忆录还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哎，他们也会聊天啊，在他那个 level 上面那个圈子里边他们也会扯一扯。然后呢等到安倍遇刺之后呢，媒体就也报道说川普呢经常会就是带有一种感情一种怀念呢去谈论这个安倍晋三。所以呢像今天 CNN 的一个主播 Collins 也发推说，安倍去世之后啊，川普经常致电安慰这个安倍少会，了解他的一些情况。然后呢这个今天的 CNN 的这个主播也说哈，川普夫妇要一起呢宴请安倍少会。那我们就看到了哈，就是川普的这样的一个细节了。那包括呢就是当时岸田啊，就是安倍被刺杀的时候，岸田的那个政府邀请了，就是那个葬礼的时候他都没敢邀请川普，邀请的是这个奥巴马啊。为啥呀？怕得罪民主党吗？哈，民主党对川普的追杀大家都看着瑟瑟发抖啊，真狠啊，对吧？在美国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的情况之下，真是追杀呀，放手让他那底下的革命小闯将放手折腾川普，大家都不敢了，太凶狠了。所以呢他都没有邀请这个川普，你就到这个样子。那你就可想而知，现在呢川普一到位之后，那上面也没有硬去嘛，也不可能嘛，对吧？那么现在人家是把安倍的遗孀才邀请到这个海湖庄园。所以你从这里边看这个川普是个什么样人呢，您自己去得出一个结论。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不要去看嘴上说的什么，那人嘴两张皮，上下一碰什么都能去讲，你看他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用有情有义来去描述川普不过分吧。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蛮感动的哈，这是一个。那另外呢就是我就用点时间，哎呀，快速的说一下华尔街的这个讲说首席执行官啊，美国各大公司首席执行官 CEO 向特朗普屈膝的一周。说呀，这个2021年1月6号的骚乱之后，公司都抛弃了川普，现在当他 当选重返白宫之际呢，这些 CEO 急于讨好他。本周当川普呢抵达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大选后的胜利巡游时，数十位有影响力的高管排着队，准备一睹这位掌握着他们企业未来人的风采。哎呀，我有时候挺愿意看他们这个文章的，他们文章酸溜溜的哈。咱们继续读。那在场的人士呢有Visa 啊，这个还有呢 ，Meta、高盛、嘉信理财、花旗、房地产和航空、房天的巨头，这个罗伯特·毕格罗，投资人Bill Ackman 也出现在人群当中。然后他说呢，商业巨头们正急于和当选总统的取得联系，赌与下一任椭圆形办公室主人的私人关系将有助于他们的底线哈，免于呢避免特朗普的怒火。在大选几周后的这时间里边，川普和他的顾问接到了大量来自企业高管的电话，迫切的希望能在佛罗里达的私人俱乐部 Mar-a-Lago 呢去与当选总统和他的团队面对面的交流。一位与川普关系密切的商业顾问建议企业客户以任何方式哈与特朗普接触，并强调共同目标，比如税收监管的放松。所以客户们都在争取向新总统可能组建的任何商业顾问小组呢都争得自己的一个席位。所以这两天都有各种消息，比如扎克伯格他们呢已经向川普的就职基金捐款100万，然后贝佐斯的亚马逊公司也捐了啊，今天宣布了捐100万。然后呢还有扎克伯格呢在感恩节的前一天哈，在 Mar-a-Lago 的露台上和川普共进晚餐。然后说呢，在了解情况的人说，扎克伯格和他的与会者一度呢手扶心脏哈，就是表示站立的时候，是俱乐部播放了一段就是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有关罪行的那个在押被告演唱的国歌啊，演唱的是国歌，但他不是哪个歌星，是现在还被关到监狱里的那些爱国者们唱的国歌。一个人说没有人宣布录音是一月六号合唱团录制的哈，但是呢事情是这么做了。要知道哦，当时一月六号发生之后呢 ，Facebook 是停了川普的账户，还有这个推特。然后我们现在呢包括下周哈，贝佐斯也要和川普呢去共进晚餐，包括呢这个苹果的库克哈也要去和川普共进晚餐。然后1月6号呢之后呢，当时的公司是什么表现的呢？当时的亚马逊、通用汽车还有 Comcast 哈都承诺OK就是都是呢是这一次哈，就是川普当选之后他们都承诺停止向反对川普的共和党员的捐款啊。然后 AT&T 还有这个 ConocoPhillips 还有陶氏公司、脸书、United 的那个这个包裹联合公司等等，他们都说呢将暂停他们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向立法者和政治候选人提供竞选捐款哈等等。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整个的会议当中哈，全部呢这个公司哈，我昨天我就在讲其实就是跪了哈，那位向川普致敬。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他们自己也是评价的吧，我就不再多说了，文章比较长。我像今天周五呢还是给大家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吧，我就给大家讲一下今天大家都看到这个未来的情况。太左了，而川普的这种顽强的奋斗的确让这些人看到了勇气。而过去这些年呢在自由的美国没有自由，那川普的账号都可以封掉，川普一个房地产的那种案件，那么荒唐的案件居然到现在他都不去，还说他欺诈啊，那个黑人的检察官还说他是欺诈，太荒唐了。就是今天这个美国如果不停止的话，未来的美国就是未来的中国大陆哈，太吓人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川普的故事哈，也是周末嘛，给大家一点谈资啊。那您自己呢也可以去跟朋友去分享一下你到底怎么判断一个政治人物啊。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看几个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我们今天首先看一下博通啊，博通呢今天是创纪录的飙升了一个24%的这个 程度啊，代号 AVGO 啊，它上调了季度的股息，报告了营收大幅的增长， AI 的业务前景广阔哈。同时今天的这24%这个上涨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市值直接突破了10000亿，第二家芯片公司啊去突破了10000亿的关卡，博通 AVGO 前一段时间从180跌到160，那现在哐仓给涨回去了。
AVGO 224.8，我看它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是半的，它是看涨了，它数据看整体来说半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它所以它这个是基本上短中长期都是看涨，它突破了新高。
OK，
224.8
AVGO Costco。那这个呢也是发布了季度销售增长的数据，并表示同随着通胀的回落， Costco 代号是 COST 哈，消费者支出越来越有增加，然后很多消费者转向了高端和低端商品的极端的选择，股价呢微涨了 0.1%。
Costco 989，快三毛五，我看一周内不是很明朗啊，它数据看，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半年一年整体来说是 看涨了，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的中长期还是看涨了。
今天还有一家公司跳涨了17%，代号是 RH， 这是一个家具公司，也是季度实现了盈利，并且预测第四季度营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20%。尽管它调整后的利润和营收并没有达到预期，但股价收盘的时候涨17%。RH
446块，我看整体来说短中长期也是看涨的，但是长期我讲一年内啊，那一年以上，我看五年内它没有完，三年两三年五年内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
另外一个呢是代号是 PGR， Progressive 保险公司。它呢是报告11月净收入达到了1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它的股价上涨了3.7%。我今天没有时间啊，明年保险会继续涨啊，房屋保险会继续涨啊，就是保险公司呢是还在涨，什么原因？等下周我再给大家说吧。代号 PGR。
PGR 251.8，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它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以上，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主力大概很接近了，大概在266左右。
在前天 Google 呢宣布它这个量子芯片推出 Willow 哈推动之下呢，它的股票走高之后啊，那这种量子计算类的股票呢都被带动起来了，代号是 RGTI.US， RGTI。
RGTI。
对，涨幅呢超过了13%，成交量呢达到了8400万股哈，过去五个交易日啊，它上涨了将近33%，过去的一个月飙升了294%，代号 RGTI。
7.16块，整体来说短中长期是我看一年内呢是看涨了，但是如果我们一年以上的话，五年内整体来说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它之前在11.88块，2021年11月，然后就跌到差不多少过1块钱。然后现在又突然变，它又看往那个10块左右的位置。
另外一个呢也是借光涨的 QBTS， 它呢是强涨了15%。
一周内短的数据看它是看跌，但是我们看一个月半年一年整体来说是看涨的，但是一年以上的话我们看长期它其实还没有走出跌势，它从2022年差不多在10块以上了，然后就一路跌到也是少过1块钱了。
好
然
的，
后就在这个位置盘旋了1年2年。
这就是消息哈，这个同类股票呢受到关注呢所带来的效应。那今天呢是周五，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咱们下周再见。
谢谢。